更更更更，欢迎各位收听笑林豪杰一群胡说八道的相声演员们。11月26号，西门红楼笑林豪杰全新相声剧《直男而上》五场，下午2点半开演，晚上7点半开演，现场直击直男大病变。如您对我们的演出感兴趣，可上泽泽募资平台，网址就在资讯栏里面。单纯购票的观众，请洽笑林豪杰粉专或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查询。笑林豪杰《直男而上》，我们剧场见。好，那今天是这个。我们 podcast 的第几录到忘了啊？那今天是刚好演出，我们18号在澎湖演出，演出完马上很快的就赶回来，就马不停蹄的要接像很多的教学工作啊，包含录 podcast， 然后这个稿子写了。很久了啊，刚好去澎湖演出的时候呢 ，delay 了啊，我没录完，然后 delay 没上架，然后听了一遍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重录了啊，重录了一遍。最近我是也想要改善一下设备哈、啊，因为改善设备要钱，就是我的这个我是有一个麦克风，但当时我买了一个那个就是电容式麦克风，结果我没有买录音界面，所以我都录不进去，所以我那只麦克风摆了好几年。完全没在用哦，那这个请大家啊多多支持我们的演出啊，让我有钱更新录音设备，大家可以听到更好的啊这个我们的 podcast 的内容啊，录音会更棒啊，更棒。那么 podcast 也开启了这个赞助的功能啊，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啊相声的小节目啊，相声的小节目。上一集啊跟大家聊了我自己的一个喜剧观。我自己听了2-3遍啊，觉得好像太严肃了啊。这集再回来聊聊相声啊。这次呢，我的标题写的是梗与哏啊，但我写稿的时候呢都没有在讲哏，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名词啊。不过这个是个非常经久不衰的话题。如果你是个相声爱好者啊，你会用哏、歌、恩啊，有尾巴的恩、哏啊，一个口。在一个前坎艮正的艮啊，要是你不知道艮是哪个艮啊，就是善良的良，把上面那一个头给去了啊，就留下下面那一个啊，艮一个口，在一个艮啊，这个字念艮啊，有点咳咳笑的意思。那、如果你是一般观众啊，或者是说就是没有接触相声的啊，大部分的时间大家通俗的用法都会是梗。一个木在一个更新的更啊，那这个梗的意思就是这个树叶中间啊，所以如果你非得要咬文嚼字啊，把它追究到底的话啊，你很有梗啊，你很好笑啊，你很有梗，你很有树叶中间啊，认真讲听不懂哈。不过这已经是一个鸡飞城市的错误了。这几年啊，我虽然会在课堂上普及给我的学生，但是时代洪流如此啊，我只能说啊，尽我所能的宣传一下啊，宣传一下。那说实话，比起哏这个用法，我更常用的是另外一个术语，叫包袱。因为我觉得用包袱来形容笑点啊，比较具象啊，不讲比较，太具象了啊。这里我就必须说到几个包袱所使用，应该说使用包袱这个词的场景。我们要先想象一个画面哈。包袱长什么样子啊、就是拿一块方布啊，把东西放在布的中间，一折两折三折，然后呢把它包好了啊，顺出两个头来，然后呢再把这个用这两个头绑成一个结，然后呢手穿进洞里面，你就可以背在身上了啊，这就是包袱。好，那如果我们把笑声或者说我们就是或者更具体来讲笑点放进这个包袱里面，好，放进这块方布里面，那么你铺成笑话的过程就是把方布折成包袱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叫装包袱，好，装包袱。那通常呢到了笑点的前一句，演员要让观众往正确的反应而去啊，巩固整个笑话的结构。就好像啊，我们把这个方布折好了啊，那再绑一个扣子让它更结实一点啊，让包袱成型啊，这个就叫做包袱扣啊。那句话 或是那个反应就叫包袱扣。那么引爆笑点，让人听懂了，哎呀，恍然大悟哦，就好像我们看见了包袱里的东西一样。哎，这就是最常用的用法，叫做抖包袱啊，把包袱抖开啊，大家猛然见到，哎呀，原来如此，好的，抖包袱。那么一个笑点的结束啊，结束之后我把这笑话说完了，然后结果呢，旁边捧哏的给了一个回马枪，吐槽了前面的笑点，啊，就像你又从包袱里面翻找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这叫翻包袱。我很喜欢翻包袱啊，因为这好像彻底的把这个笑点的价值给利用完了。抖完包袱之后的反应呢，也可以用包袱来总称。比如说啊，你说完这个笑话，观众的反应很好，那就是包袱很响啊，或者笑声很大嘛，很响。相反的，你讲完啊，尬得要死啊，观众的反应非常冷淡，我们就说这包袱闷了啊，这包袱就被闷住了啊，笑声没有出来，闷住了，把它闷起来。所以基于以上的用法，我个人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喜欢用包袱来指称笑点。没有原因啊，就是我觉得很具象，因为觉得你看它可以解释很刚刚的很多的使用的情境。啊，对了，说到包袱，除了使用情境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在研究怎么抖包袱啊，所以研究出了一套，一本一套四个啊。这个创作笑点，写笑话，也就是所谓的创作包袱的时候，不要触犯的雷点，好像是第一个叫忌荤，好，就是不要讲黄色笑话，哦，简单来说，不要讲黄色笑话。但是认真说起来，传统相声里面也有很多所谓的脏活、臭活。那这个忌荤是什么意思？这个忌荤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仔细回想，如果它是一个黄色笑话。你应该是要有一个精巧的安排，然后让听的人想歪，往这个色色的地方想啊，往色色的地方想，你才会啊想歪了啊！天哪，哎呀，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就直接在段子里面包鱼老二打手枪打炮满天飞，然后端出来讲啊，无时不刻充满了这些东西，那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廉价啊，非常的廉价。大多数的笑话哈，我们在铺陈上面都会希望是隔一层，我们不要直说，让观众意识到啊，他们自己意识到了，那才好笑。所以我认为哈，这个忌荤哈，我倒是认为不是不能讲黄色笑话，而是要尽量避免纯粹的讲秽物引人发笑啊这件事情。第二个忌重，就是要避免过度的重复啊。我当然知道，就是好不容易成功了一个笑话，然后我想要继续乘胜追击啊，或者说我要营造一个呼应的内容。可是呢，这个也必须要适可而止，因为过度重复，连前提都重复的话，其实很容易让观众猜到，那就失去了这个笑话的新鲜感。好，所以当观众掌握了逻辑之后，你应该更聪明的跳脱出这个逻辑的游戏。不过这个还蛮困难的，因为很多人是会食髓知味的，包含我以前一开始写段子的时候也容易发生这样的事。那这个其实也包含在现场即兴的时候，有的时候即兴，因为你很难去掌握那一个精准度，有的时候不小心多讲了，讲太多了啊，那观众就会有些厌烦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你没招了，你就这样啊。那第三就是忌后。我是认为啦，如果听一个笑话，你要让脑筋9弯18拐，那很难让人本能的笑出来啊。忌后就是让观众不需要特殊的知识背景或者是特殊的经历就可以理解的笑话。你比如说，我以前看一个舞台剧叫《Proof》，那他是一个数学家过世之后，他的女儿在家里面，怀念他父亲，然后开始跟父亲讲话。哦，可不是幻影还是鬼魂啊？反正跟他父亲讲话，然后呢，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的父亲的一个学生啊，就是数学系的一个学生，然后呢，来到家里面帮忙整理遗物，结果那个数学系的学生讲了一个烂笑话，他说我有组一个乐团，然后叫 I，然后我们有报名了音乐季，疯狂的练团。然后到音乐季当天呢，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去现场表演。然后主办单位打过来，你们怎么没有来表演啊？然后那个我就跟主办单位说，哦，因为我们是爱呀， I 在数学里面是虚数。啊，对，就啊，这个笑点在哪里？好，那这个笑就明显的，你如果，就需要更厚重的知识背景，你就几乎听不下去了哈。你就说啊，更不知道笑点在哪里。那第四呢，跟第三其实互为参照，就是所谓的记漏。哎，简单来说就是听头就知道尾的段子。好，他不是说我一个段子听了10遍，我猜到它就是漏哦，不是哦，是你写了一个新段子，然后呢，你在铺陈的一开始，观众就猜到了，哦，观众就猜到了，啊，一般的观众就猜到了。如果你是那种专业观众或演员或者是同行坐台下啊，你猜到了那很正常。可是如果说你是那种观众，很快就猜到你的，啊，大全场都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就你还沾沾自喜、掩耳盗铃，好，那。这个时候呢，哦，就是你的包袱就露出来了，东西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掉满地，啊，包袱要记漏啊，那最明显就是一些老掉牙的冷笑话，比如说我甚至不用讲结尾哦，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叫小蔡，啊，我就不用讲结尾，大家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或者我有个朋友很机车，啊，大家也知道会。结尾是什么？好，那很烂啊！你不可以搬上台上讲啊，要经过精致的铺排，好，巧妙的比喻，然后呢，精巧的高难度的文字游戏之后，如果还能达到一些社会讽刺、时事讽刺的话，那你的这个笑话就算完成了。好，但是好，必须要跟各位说，记后跟记漏之间保持平衡了。是一个写作技术，还有演员自身条件的问题。因为有些演员就是讲一些包袱很厚的笑话，观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得懂。啊，还有一些是明明就是个烂笑话，然后他讲大家就是会笑啊，这个也是演员自身条件或者说你本身的铺排啊，让观众能不能够接受你的烂笑话、你的冷笑话啊这个问题。不过客观来说啦，刚刚讲的厚跟漏啊，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段子中的人物性格，哎，我们可以故意为之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适量，适量啊，不然过分使用又会犯记重的这个问题啊。那记重呢，就会影响到整个段子的表演的节奏，还有它的分量会大大的被削弱，就是找你的段子里面找不到重点啊，这个非常可惜。好了，那今天的包袱小介绍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啦。那各位对这个"包袱"二字有没有什么新认识呢？或者说我有漏哪些大家发现？哎，黄晓，你这个怎么没有讲？好，欢迎在下面提醒我一下。包袱的用法呀，这个不胜枚举。或者是你有好奇相声相关的小知识，想听我侃侃的，好，还请下方多多的留言。那我们约好下次要来听哦，拜拜。11月26号，西门红楼，笑林豪杰全新相声剧《直男而上》五场，下午2点半开演，晚上7点半开演，现场直击直男大病变。如您对我们的演出感兴趣，可上泽泽募资平台，网址就在资讯栏里面。单纯购票的观众，请洽笑林豪杰粉专或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查询。笑林豪杰《直男而上》，我们剧场见。